几乎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碰到一些具反抗性的人，但即使是最具反抗性的人，也会慢慢学会如何对这个社会做适当的顺应。而当一个人的反抗性逐渐消失时，社会就认为这应归功于正宫的恶教育与社会化过程。但此时个人内心的结构仍起起伏伏，犹疑不定。好学生与坏学生的醒思，即使是顺从的好学生，也会因为长期的无力感而积怨丛生。当心中的怨怼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这些人就会转变成为叛逆性十足的坏学生。但此一改变于事无补，有时反而加深挫折感，于是只好乖乖的走回头路。同样的，调皮捣蛋的坏学生也会因长期的挫折与无力感而深感愧疚。经过一番内心交战后，坏学生幡然大悟，摇身一变成为师长眼中的模范生。但好景够长，通常在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开始经历好学生一样也受到的怨怼，于是又重回窠臼，变成叛逆难缠的小子。大多数的一辈子就在这种死胡同里绕来绕去，不论是好学生或坏学生，都曾经一度尝试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但结果只是造成心中的另一番挣扎罢了。不管人们如何尝试改变自己的行为或生活哲学，随着环境起舞的模式将一直持续下去。反抗或顺应导向的人隐藏着他们对环境的无力感。若你习惯性的让环境牵着你的鼻子走，显然主宰你一切的是环境，而不是自称万物之灵的你。而许多人之所以完成在别人看来是万事违纪的事物，其背后的推动力其实也是只是在规避失败而已。成功本身并无法改变无力感与生俱来的事实。有些人则偏向安于现状，为的就是避免成功可能带来的恶果。我们常看见周遭朋友不愿面对新工作的挑战，却宁可在一份并不喜欢的工作上虚度数十年。不论面对的境遇是好是坏，具有反抗兼顺应导向的人往往觉得生活中仍有些缺失。即使功成名就的人有时也会认为成功并未给他带来他们所追求的满足感。师长谆谆教诲，告诉孩子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无非是想帮助他们适应家庭社会生活，进而能被大家所接受。孩子可能合作也可能反抗，但他们清楚有一天他们长大了也会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小孩慢慢了解什么是权力，了解自己是最无力的一群，他们也开始了解生命的意义。不幸的是，他们只能知道自己是无足轻重的，还必须服从师长的训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青少年自杀案件每年升高，就是因为青少年间普遍存在着无力感，不知何去何从。即使是追寻生命意义的努力，最后也可能演变成对现有危机的一种反抗。青少年打家劫舍，原因就是生命中缺少真意。历史的迷思，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的进展完全建立在个人无法掌握的资源上。政治家组织了政府，管理大众；科学家提出新颖的理论，带动工业化社会；大公司的工程师设计电器用品、汽车、工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满腹经纶的学者撰述新书，左右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心理治疗师又试图掌控我们的情绪。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不可避免的均会受到一些外力的影响。一般人普遍认为，若外在环境改变的话，个人与团体的内在经历将会完全不同。像是若拥有了合适的房子、完美的保险、较短的工作时日、更畅通无阻的交通后，个人将更为健康、快乐、身心均衡、安全感十足。但事实上，许多人已拥有舒服的房子、万全的保险等等，但他们仍然不快乐、不健康、不稳定，心理上也缺乏保障。二十世纪早起的美国作曲家艾普斯 Charles Ives 1874-1954， 他的哲学与美学思维大部分承袭自亨利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的哲学思想，但两者间有一显著不同。梭罗相信人类若能回归大自然，与大自然同一屋檐下的话，内在灵命将会自然升华。艾普斯观察了一些人，他们居住在西维吉尼亚州， 与田纳西州山边自然环境中的朋友，在他们身上，他发现所谓的灵命升华并不存在，反倒是有些人仍认为自己是未获教化的人。梭罗认为，外在环境的改变连带会影响个人内在的经历。艾普斯的观察却正好相反，这就好比当外在环境改变时，例如革命或技术上的创新，多数人的生活会连带产生急剧变化，但其行事准则并不会因此改变。他们仍认为生活中的主宰力量不是他们可以掌握的。例如工业革命时的19世纪欧洲人口大量移动，社会结构重组，但许多人仍认为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系于外在环境，与封建时期并无两样。而某些内在因素则常被看成是外在因素，例如恐惧、愤怒、衰弱等。这主是因为人们总认为这是无法控制的，我气疯了，必须到外面透透气，我面试时变得好紧张，自我意识太强，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我必须克服罪恶感，或我的胃抗拒辛辣的食物，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为了便于说明，不论外在或内在因素，凡会迫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我都称之为环境因素
circumstantial stimuli。
挡不住的环境因素，所谓的反抗与顺应的导向，其实就是主动的针对无法掌握的环境因素，做出适当的调整。换句话说，当周遭环境改变时，你直觉到有必要予以回应。有些环境因素显得友善，引人亲近，他对我微笑，让我感觉全身舒畅。这位售货员看似真诚，所以我就买了洗碗机。棒棒糖下嘴后，打起字来就快多了。有些则充满敌意，令人远离。当小孩打破碗盘时，我都会忍不住大吼几声，撇过头去，避开我的眼神，让我觉得好不安。有时候，环境因素会引起自然的顺应，但有时候却唤起适当的顺应。他感冒了，所以我就端碗鸡汤来。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实在无法拒绝。上述例子中，相关人的行为似乎都是因为环境因素而造成。这些人显然认为自己无法抗拒环境因素之影响。拥有反抗、顺应更替导向的人会发现，环境力量之强大，往往令你无法抗衡。你仅能消极的予以反抗或顺应。即使你已具备克服环境的技能，好比驯兽师学会了驾驭猛兽，其实还是象征猛兽的环境在掌控你的生活。